大家早晨，大家好。
大家早，大家好。
我刚刚响粤语堂讲过同样一篇道。
我刚刚从粤语堂讲过同样的一篇道理。
不过因为国语我不是讲得咁流利嘅缘故，要翻译，所以浓缩咗少少。
因为我的国语不是很流利，所以我用广东话讲，所以必须浓缩一点。
我刚刚在华埠堂教完一季的主日学。
我刚刚在华埠堂教完了一卷的主日学。
是教圣经里面的箴言书。
是圣经里头的箴言。
箴言是一卷百读不厌的书卷。
箴言是百读不厌的书卷。
因为它里面藏了很多深刻的做人的道理。
因为里面藏着很多深刻的做人的道理。
主要是教导我们怎样去做一些明智的抉择，
主要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做出明智的抉择，
过一种智慧而正确的生活，
过一个有智慧而且正确的生活。
所讲的智慧不是我们头脑的智力，
这边讲的智慧不是我们 脑里面的智力，
也都不是我们所谓的小聪明，
也不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小聪明，
是敬畏耶和华和顺从他的律法，
而是敬畏耶和华而且顺从他的律法，
这个才是真智慧的实质，
这才是真智慧的实质。
今天讲到的主题是建造家庭的智慧，
今天讲到的主题是建造家庭的智慧，
所以我选用的经文大部分是出自箴言书，
所以我选用的经节大部分都是出自箴言。
刚才读的第九章第一节，
刚读的第九章第一节，
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
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
这里讲到智慧是好像一个工匠，
这边讲到智慧好像一个工匠
亲手去建造一间房屋，
他亲手去建造一个房屋，
用七条柱将间屋支撑起上来，
用七根柱子支撑的这个房子，
七条柱可以看到这间屋很阔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非常的宽大，
好结实，好坚固，
非常的坚固结实。
七这个数目是代表完整，代表完美，
七的数字代表完整，代表完美。
当然建立家庭的智慧不单止七样这么简单，
当然建造家庭的智慧不是只有七个这么简单。
究竟智慧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智慧呢？
简单来说，智慧就是神本身，
简单说智慧就是神本身，
是一个美满家庭的根基，
是美满家庭的根基，
亦都是代表是神的真理，
也代表着神的真理。
箴言书就讲这些真理，
箴言里面讲到这些真理。
最后讲起真理，一定要提一提智慧预表了耶稣基督。
最后一定要看一看智慧，它是代预表着耶稣基督，
他道成肉身居住在世人中间，
他道成肉身居住在我们人当中，
有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
有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
我们讲智慧建造家庭，
我们讲到智慧建造家庭，
有智慧的家庭是一个敬畏神的家庭，
有智慧的家庭是一个敬畏神的家庭，
以基督耶稣为主的家庭，
以基督耶稣为主的家庭，
根据智慧的原则去生活的家庭，
根据智慧的原则来生活的家庭。
刚才读的第九章第十节，
刚读的九章十节，
姊妹说要我们背，
姐妹要我们背下来，
是有原因，
这是有原因的，
是非常美丽的一句，
因为这是一个很美丽的一句。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最重要的两个字，
最重要的两个字
是开端，
是开端，
是一个起点，
是一个起点，
条路还很长，还要很久去行，
一条路很长，要很久的时间去走。
其实敬畏耶和华有两个意思，
其实敬畏耶和华有两个意思，
第一是敬爱上帝，
第一个是敬爱上帝，
承认上帝的主权，
承认上帝的主权，
第二是要远离恶事，
第二就是要远离恶事。
认识耶和华不单只是认识耶和华，认识神那些一些有关他的事，
认识耶和华不是只有认识耶和华跟他的一些事，
还要真正认识他，
还要真正的去认识，
同他建立美好的关系，
跟他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简单来讲，
简单说，
如果要成为一个智慧的人，
如果要成为一个智慧的人，
就要多多认识神，
就要多多认识神。
去到第二章幻灯片，
看第二章幻灯片，
彼得后书第一章，
彼得后书第一章
第二到三节，
第二到第三节，
我想请陈弟兄同我读。
我用中文念，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能以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
神会将这个认识他多多加给我们，
神会将这种对神的认识多多的加给我们。
去到第三，
看第三章，第三幻灯片，
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都这样讲，
雅各书一章五节这么说，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
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我们真的人没什么智慧，
我们人真的没有什么智慧，
但是我们可以向神求，
但是我们可以向神求。
神是美善，神是慈爱，神是信实，
神是美善，神是慈爱，神是信实。
如果我们凭着信心又遵从神的旨意去求，就必得着。
如果我们凭着信心遵守神的旨意来向他求，就必得着。
好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这么讲，
像马太福音七章七节这么说，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你们祈求就赐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寻找就求，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三种不同的求，
三种不同的祈求，
就给就寻见就给你们开门，
祈求寻见开门，
神一定会答应，
神一定会答应我们。
去到第四章，
再看第四章，
箴言第三十章二十六节举了一个例，
箴言三十章二十六节举了一个例子，
沙番是软弱之类，
说沙番是软弱之类，
却在磐石中造房，
却在磐石中造房。
沙番是什么动物呢？
沙番是什么动物呢？
是一只大的老鼠，
是一只大老鼠。
箴言的作者他观察自然界，
箴言的作者他观察自然界，
看到这种动物，
看见这种动物
虽然弱小微细，
虽然很弱小很微弱，
又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他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但是他们懂得怎样去建造一个坚固的家，
但是他们懂得怎么样子去建造一个坚固的家，
将他们的家建立在这个磐石里面的洞里面，
把他们的家建造在坚固的磐石里面的洞里，
能够躲风避雨，
可以躲风避雨，
又令到敌人很难去伤害他们，
敌人也很难去伤害他们。
大家看不看到啊？
大家有没有看过
沙番这只动物教我们怎样去建立家庭？
沙番这种动物就教我们怎么样的去建立他的家庭，
建立家庭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面，
把他们的家庭建造在一个很稳固的根基，
建立在磐石上面，
建造在磐石上。
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二十五都这么讲，
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这么说，
也都请陈弟兄帮我读，
亦都教导我，这个是广东话，
所以
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那根基立在磐石上。
建立在磐石上的房屋是经得起风吹雨打，
建立在磐石上的房屋是经得起风吹雨打。
人生实在有很多风风雨雨，
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风风雨雨，
你的家庭是不是建立在磐石上
面？你的家庭有建造在磐石上吗？
其实箴言提供了一个以圣经真理为根据，以神为中心的家庭模式，
箴言提供了一个以圣经真理为根基， 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家庭的模式。
如果要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如果要建造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丈夫同妻子都有责任，
丈夫跟妻子都有责任，
唔系我嘅缘故啊！
我想嘅肯定不是因为我吧？
都勉强睇得到啦，
勉强还可以看得见。
每个家庭嘅分子都有佢哋嘅责任去实行神俾佢哋喺家庭嘅角色。
家庭的每个分子在他们当中都有他们应该要有的角色。
所以在座的就算你今天未结婚，你都可以听其中的真理。
在座的即使有些还没有结婚，你也可以听见其中的真理。
不单止将来你结婚之后得益，或者你的配偶都可以因你而得益。
不只是将来你结婚以后你可以得到益处，你的配偶也可以因着你得福。
是每一个家庭的一份子都可以有学习的真理。
这是一个每家庭的每一个分子都可以有所学习的真理。
第一，要做一个智慧的丈夫。
首先要做一个智慧的丈夫。
上帝将带领家庭的责任放在丈夫的身上面。
圣经将带领家庭的责任放在丈夫上面。
丈夫就好像代表上帝管理这个家庭。
丈夫就好像代表上帝来管理这个家庭，
所以做丈夫的必须要敬畏耶和华。
所以做丈夫的必须要敬畏耶和华，
他必须要遵照圣经的真理，
他必须要遵照圣经的真理。
他的行事为人要表现出圣经里面的智慧，
他的行事为人要表现出圣经的作为。
啊，有些人以为他们很勤劳去工作，
有些人以为他自己很勤劳的在工作，
他们尽了养妻活儿的责任，
他已经尽了养活妻儿的责任。
哦，他们做了他们的责任了，
他已经完成了他的责任，
未够，
这是不够的。
做丈夫还要带领家人去信靠上帝，
更重要的是要带领家人去信靠上帝，
敬畏上帝，
敬畏上帝，
还要做一个好榜样，
还要做一个好的榜样。
那一种得神喜悦又荣神益人的生活，
过讨神喜悦荣神益人的生活。
讲完丈夫要讲一下妻子，
讲完丈夫来讲讲妻子，
要做一个智慧的妻子，
要做一个智慧的妻子。
箴言其实用很多经节讲这个妇女或者妻子的角色，
箴言里头用了很多的经文来形容妻子的角色，
分开两种，大致上
大概可以分成两种。
第一种是愚昧的妻子，
第一种是愚昧的妻子。
何谓之愚昧？
何谓愚昧？
不智慧就愚昧了，
不智慧就是愚昧。
圣经翻译可以愚昧的妻子亦做愚妄的妇人，
甚至把愚昧的妻子也翻作愚妄的妇人，
或者愚羞的妇人，
或者愚羞的妇人。
啊，反过来说，
反过来说，
称呼智慧的妻子为才德的妇女，
称智慧的妻子为才德的妇女，
或者贤惠的妻子，
或者贤惠的妻子。
我们去到第七章 slide 7，
我们看第七章幻灯片。
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
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
愚羞的妇人如同毁坏扭坏在她丈夫的骨中，
愚羞的妇人好像朽坏在她丈夫的骨中。
才德这两个字，
才德这两个字
含有力量才华出众的意思，
很有力量才华出众的意思。
不是代表女中强人，
不是代表那女中强人，
而是她有很强的属灵的美质，
而是她有很强的属灵的美德，
尤其是系佢敬畏上帝嗰种心，
尤其是他敬畏神的心。
响旧约亦都用咗一个例，佢系用呢个路德记嘅路德系讲佢系一个才德的妇人。
旧约在路德记里头举路德做例子，做一个才德妇人的例子。
佢嘅近亲波阿斯咁样称赞佢，
他的近亲波阿斯这样的称赞他。
啊，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
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
凡你所说的，
凡你所说的，
我必照着行，
我必照着行。
留心最后呢节，
留心最后这一节。
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
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
哇， 贤德的女子。
哇，贤德的女子。
刚才讲的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
刚才有提到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
讲这个妻子是对丈夫有帮助和有贡献。
说这个妻子对她的先生对她的丈夫有贡献有帮助。
冠冕是荣耀的意思。
冠冕就是荣耀。
绝对不是羞辱的意思。
绝对不是羞辱。
相反，
相反的，
愚昧的妇人是丈夫骨中的毁患。
愚妄的妇人是丈夫骨中的朽坏。
怎样愚昧法呢？
怎样愚昧呢？
哦，他啰嗦啦，他鲁莽，他的争吵，
可能唠叨，他可能愚妄，他可能争吵，
他慢慢会消耗了他丈夫的精力，
慢慢的就把他丈夫的精力给消耗掉了。
精神力量都慢慢被他消耗，
精神力量都被他消耗掉，
最后使到他丈夫会丧失这个志气，
最后让他的丈夫也丧失志气。
骨是身体最容易最难最难毁坏的部分，
骨是一个身体当中最难损坏的部分，
但是愚昧的妻子可以令到他的丈夫身败名裂。
可是呢愚昧的妇人可以让他的丈夫最后到身败名裂。
先知何西阿都曾经这样讲过，
先知何西阿曾经这么说过，
愚昧妇人如丈夫的蛀虫，
愚昧的妇人像丈夫里头的蛀虫，
腐蚀着他的生命，
腐蚀着他的生命，
是很小部分小部分小部分这样侵蚀，
一小部分渐渐的去侵蚀。
最后一节箴言是做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箴言最后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智慧妇人建立家室，
智慧妇人建立家室，
愚妄妇人亲手拆毁，
愚妄的妇人亲手拆毁。
智慧的妇人她照顾得的家井井有条，
智慧的妇人把她的家建造得井然有序，
令到她丈夫无后顾之忧，
让她的丈夫没有后顾之忧。
反过来说，愚妄妇人可以亲手拆毁一个幸福的家庭，
愚妄的妇人可以亲手拆毁一个幸福的家。
啊，本来一个家是好地地，
一个家本来是非常好的，
好美满，
很美满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她
可以亲手拆毁这个幸福的家庭。
她可以亲手拆毁一个幸福的家。
她怎样拆毁？
她怎么拆？
她有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她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可能是一句说话开始。
可能她一句话就开始。
但是那个效果是很伤害。
但这个效果杀伤力很大。
去到第八章幻灯片，
看第八章幻灯片，
31章10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珍珠。
谁才能得着这个才德的妇人？
有谁可以得着才德的妇人呢？
由31章29节这么说，
31章29节这么说，
才德的女子很多，
才德的妇女很多，
唯独你超过一切，
唯独你超过一切。
我早一个星期五去路德妇女团契讲过才德的妇人这个题目，
我早些到路德
团
讲一个才德妇人的一个题目，
我答应他们我将会去弟兄团契讲这一节圣经31章29节，
我答应他们我也会到弟兄团契当中讲31章29节，
鼓励啲丈夫对太太讲呢句，
鼓励丈夫对妻子讲这句话。
哦，人海茫茫之中，
人海茫茫当中，
好叻，好有才干，有才德嘅人跟女子好多好多好多，
又漂亮又有才华的人很多，
唯独你，
唯独你
啊，讲俾太太，
讲给太太听，
超过一切，
超过一切
，Only you，
只有你。
如果你识唱呢首英文歌，可以跟住唱埋呢首英文歌。
如果会唱这首英文歌，你可以跟住唱。
佢好想听呢句，
他就想听这一句话。
唔好同人哋比较，唔好将个太太同人哋比较。
要不然你太太跟别人比，
人比人啊，比死人啊，
人比人会气死人。
系啦，唯独你超过一切，
唯独你超越一切。
因为人每个人有长处有短处，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短处。
俾你睇到嘅系长处，
俾你看到的是长处。
你睇唔到嘅好多嘅短处，
你看不见很多的短处。
要欣赏你太太嘅长处，
要欣赏妻子的长处。
Only you， 唯独你超过一切，
只有你是超过一切的。
去到第九章幻灯片，
看第九章幻灯片。
刚才问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
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
第十九章十四节俾咗一个答案。
十九章十四节有一个答案。
房屋钱财是祖宗所赐的，所遗留的。
房屋钱财是祖宗遗留的。
唯有贤惠的妻，即是财德的妇人。另外一个翻译是边个赐啊？
只有贤惠的妻子，就是财德的妇人，是谁赐的呢？耶和华，
耶和华所赐，
耶和华所赐的。
哇，你的配偶是神所赐，
你的配偶是神所赐的，
是为你配，
是为你配的，
合的伴侣，
配合的伴侣，
要欣赏，要珍惜，
要去欣赏，要去珍惜。
第三十一章第三十节一句好美好的箴言，
三十一章三十节是很美好的一句箴
言。艳丽是虚假的，
艳丽是虚假的，
美容是虚浮的，
美容是虚浮的。
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
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
必得称赞，
必得称赞。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一个大特点，
敬畏耶和华是一个
大特点 special、
哦、特别，
是最重要的心态，
最重要的心态。
我们讲这个打扮，讲这个化妆，讲这个装饰，其实是令到你外表美丽。
我们讲到打扮、化妆、装饰，只是在外表美丽而已。
但是这些都是很暂时，
但是
过去
这些很短暂，很快就会过去。
唯有生命的质素和涵养，
只有生命的那种涵养，
才能够永久长存，
才有办法永久的长存。
女人的真正美丽，
女人真正美丽的地方，
我是真正的美丽，
真正的美丽
是显在她敬畏耶和华的心态上面，
是显在她敬畏耶和华的那个心态上面。
这种智慧是最美丽的装饰，
这种智慧就是最美丽的装饰。
上帝设立婚姻，
神设立婚姻，
要夫妻要将关系建立在神的真理同智慧上面，
要夫妻将这种关系呢建造在上帝的这个真理里头。
因此夫妻要彼此相爱，
因此夫妻要彼此相爱，
同心协力建立幸福的家庭，
同心协力的建造幸福的家庭。
我拣了有七样夫妻不要做的愚昧之事，
我整理了七样夫妻不要做的愚昧的事，
作为我们的提醒，
做一个提醒。
未结婚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听，
未结婚的也可以听。
我去到第十章 slide，
看第十章。
第一个不要骄傲，
第一个不要骄傲。
其实骄傲是万恶之根来的，
其实骄傲是万恶之根。
十一章第二节这样讲，
十一章第二节这么说，
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
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
要谦卑先是智慧的表现，
要谦卑才是智慧的表现。
约伯记第八章用植物来描写骄傲人必定败坏，
约伯记第八章用植物来描写来形容骄傲人必定会败坏。
他这样说，
这里这么说，
蒲草没有泥岂能发长，
蒲草没有泥岂能发，岂能长成呢？
芦荻没有水岂能生发，
芦荻没有水岂能生长呢？
上青的时候，
上青的时候
还没有割下，
还没有割下，
比百样的草先枯干，
比百样的草都先枯干。
这里讲到成功，
这里讲
你会不会怕骄傲，
到成功要不要骄傲？
你看啊，箴言怎么讲，
看看箴言怎么说。
这个蒲草的生长是归比功，这个功劳是归于这个泥土，
蒲草它的一枝水能够生长还是要归功于这个泥土。
这个芦荻的长高将这个功劳是归给河边的流水，
芦荻要长高也是要归给的河边的流水。
我哋嘅成功系边个嘅功劳啊？
我们的成功谁的功劳？
冇错，我哋用力，
没错，我们也努力的。
我哋辛劳，
我们也辛苦。
我哋工作，
也工作了。
但系边个俾你有健康？
但谁给你有健康？
边个俾你有生命嘅气息？
谁给你有生命的
气息？
气色？
边个俾你有呢个机会？
谁给你机会？
边个俾你有才干？
谁给你才干？
最后，最后问翻，问翻，问翻，最后
再问到最后，
系神赐俾你一切。
就是神赐给我们这一切，
咁样嘅成功嘅功劳系俾边个咧？
那这成功的功劳是给谁呢？
去到第十一章嘅 slide，
看十一章幻灯片。
第二点，不轻易发怒。
第二点就讲到不要轻易发怒。
十四章二十九节，
十四章二十九节，
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
不轻易发怒的大有智慧，性情愚妄的大显愚妄。
其实好容易发脾气嘅人。
容易发脾气的人
会破坏他和很多人的关系，
会破坏他跟很多人的关系。
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有时发怒的情况，我们用智慧的方式去化解。
有时候发怒的时候，我们用智慧来化解。
第三点，
第三点，
不要挑剔人家的错误，
不要挑剔人的错误。
十七章第九节，
十七章第九节，
遮掩人过的寻求人爱，
遮掩人过的寻求人爱，
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
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
哇，我特别是讲一些夫妻争吵的时间，
我要特别讲到夫妻在争吵的时候，
好容易将一些旧陈年旧事三十年四十年二十年抄翻出出来讲，
很容易将二十年三四十年前的陈年旧事再搬出来说。
但是爱心可以令到我们闭口不言，
但是爱心就让我们闭口不言。
但是不是可不可以交通？
但是不是不可以沟通的？
但是在那一刹那可不可以停口？
但是那一刹那可不可以停下嘴呢？
其实赦免这个题目是很难做得到，
其实赦免这个功课是很难做到的，
但我们应该尽力而为，
但是我们还是要量力而为。
求神给我们能力，
求神给我们能力，
饶恕人过去对我们的过犯，
饶恕人的过
过犯，
过犯，
特别是我们的最亲的人对我们的过犯，
尤其是我们最亲的人对我们的过犯。
去到第十二章，
看第十二章幻灯片，
不要藐视，
不要藐视。
十八章第九第三节，
十八章三节，
恶人来藐视除来，羞耻道羞骂同道。
恶人来藐视谁来，羞耻道辱骂同道。
不要藐视你的配偶，
不要藐视你的配偶。
没错，你现在比他叻好多，
没错，你现在比他还能干多了。
你升职升得很高，
你升职升得很高，
你读书读得很高，
你书读得多，
你更加多才干，
你更多才干。
你的妻子因为照顾家庭追不上了，
你的妻子因为照顾家赶不上你了。
千万不要藐视他，
千万你不能藐视他，
一定要互相敬重，
一定要互相敬重。
第五点，
第五点，
不要说谎，
不要说谎。
十二章第十九节，
十二章十九节，
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言，谎话只存片时。
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
其实讲谎言同埋讲。讲诚实的说话和讲虚假的说话所产生的效果很不同，
诚实跟说谎产生的效果非常不同。
讲真实的说话可以永远建立长存，
说真实的话永远建立长存。
但是谎言大话无论当时是几咁美丽几咁动听，
真的谎言 不管当时它是怎么样的动听，
不过是转眼云烟，
也
非常短暂，
过眼云烟的短暂。
第六样，
第六，
这个不要啰嗦，
不要唠叨。
你不要以为我单单讲妻子，
你不要以为我只讲妻子。
有些丈夫都很啰嗦，
有的丈夫也很唠叨的。
第十章第十九节，
十九章
十章
十章十九节，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禁止嘴唇的是有智慧。
啊，言多必失啊，
言多必失。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一言既出，驷马就难追。
提醒我哋讲话要谨慎，
所以我提醒我们讲话要谨慎。
不是说不可以自由讲嘢，
不是说没有说话的自由，
但是我哋倾偈，特别同配偶讲话嘅时候，唔好口不择言。
但是我们要注意，跟配偶讲话的时候，尤其不要口不择言，
因为有可能一句说话，你可以伤害咗你配偶嘅自尊心。
可能你一句话就伤害了他的自尊心。
哎呀，讲咗出嚟好难收翻转头，
你讲出去就很难再收回来。
那个伤害已经造成，
那个伤害已经造成，
所以我哋要控制我哋嘅言语。
所以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言语。
最后一样，
最后
不要怀恨，第十三章出来，
十三章换的念，不要怀恨。
十章十二节，
十章十二节，
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这样提醒我们，
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提醒我们，
将陈弟兄读，
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扰攘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谢谢谢谢。讲完七种愚昧不应该做的事，
讲完了七种不应该做的愚昧，
我讲下七种我们应该做有智慧的事，
再勉励一下七种应该要做的有智慧的事。
第十四章是
十四章幻灯片，
这样很重要，对夫妻对家庭是很重要，
这对夫妻对家庭是最重要，
要忠贞到底，
要忠贞到底。
第五章十五节这样讲，
五章十五节，
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
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
饮自己井里的活水，
饮自己井里的活水，
是比喻，是比例，
是一个比喻，
比喻，相信大家明白，
相信大家都明白。
现在婚外情无论在美国、在中国、在香港，好在对方，是一个损害家庭的很大的问题。
不管在中国、香港、美国，婚外情在对家庭的冲击是最大的。
美国大约有60%的人是有婚外情，
美国60%有婚外情。
是很简单，因为色情的引诱太大，
因为色情的引诱太大。
如果个夫妻的关系好就另外一件事，
如果夫妻的关系好是另外一件事，
如果夫妻的关系不是挺好，或者摇动的时候，
当夫妻的关系动摇的时候，
这个婚外情或者婚姻其他的问题所走入来的机会会很多，
婚外情或者婚姻的其他破裂的关机会进来的关机会就大了。
这段箴言鼓励男人要对妻子要忠心，
这句箴言鼓励丈夫要对妻子忠心。
忠贞不变的爱情是婚姻的基石，
忠贞不变的爱情是婚姻的基石，
绝对不容许第三者的介入，
绝对不容许第三者的介入，
除了一个例外，
除了一个例外，
如果第三者是神就大，
如果第三者是神那没关系，
不容许第三者的介入，
是不容许第三者的介入。
箴言第五章十八节亦都咁样讲，
箴言五章十八节这么说，
要使你的全员蒙福，
要使你的全员蒙福，
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
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
我将佢转为一个问题，
我这里提出一个问题，
你结婚咗好多年了，
你结婚几年了，
你仍然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吗？
你是否仍然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呢？
需要你即时回答，
你现在不用马上回答。
哦，你当时在他面前跪在那叫他嫁给你，
你当前在他面前跪下求他嫁给你的时候，
你今天有没有仲仍然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
你今天是否仍然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第二点，
要爱心饶恕，
要爱心饶恕。
第十章十二节，
箴言十章十二节，
恨能挑起争端，
恨能挑起争端，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讲起爱，
想起了爱，
令我记起，
让我想起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是爱之章，
是爱的篇章。
请陈弟兄同我读。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哦，咁快啊！实在可以快读，可以慢读，慢慢消化，其中包括好多爱嘅真理。
你可以读慢一点，可以消化，慢慢消化其中的真理。
凡事包容啊，
凡事包容，
相信，
凡事相信，
盼望，
盼望，
忍耐，
忍耐，
哇，好有力嘅一张爱之章，
很有力量的爱的篇章。
第三样，
第三点，
但去到第十六章先，
十六章幻灯片，
要保持相安，
要保持相安。
十七章第一节，
十七章一节，
设宴满屋，大家相争；
设宴满屋，大家相争。
不如有块饼干，
不如有块干饼，
大家相安，
大家相安。
啊，俗语讲啊，唔知国语有冇咁讲，咸鱼青菜。
咸鱼青菜
啊，都好过包心刺肚的筵席，
总好比这个包心刺肚
三只蟹嘅筵席。三只蟹嘅筵席，如果大家能够平安和谐相处，
如果大家可以平安和谐相处，
就算物质系缺乏，
即使物质缺乏，
都值得的，
也都值得的。
有啲人想用佢嘅财富，
有些人想要用他的财富。
佢嘅去物质，
他用物质
去换呢个平安和谐嘅家庭，
来换取平安和谐的家庭，
都换唔到啊！
他换不到的，
唔好轻易令呢个和谐、呢个平安喺你嘅家庭嗰度失去。
不要轻易的让这种和谐相安在你的家中失去。
家和万事兴，
家和万事兴。
家虽口不停，
家虽口不停。
哎。一个好智慧的人曾经这样讲，
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曾经这么说，
他说如果一对夫妻，
如果一对夫妻，
如果长期争吵不和，
如果他们长期争吵不睦，
家庭里面其他的东西都会失去意义，
家庭其他的事情就会失去了它的意义，
家庭对他来讲已经失去了重要性，
家庭对他们来说已经失去了重要性。
和谐幸福的家庭，
和谐幸福的家庭
真的很难得，
是很难得的。
要不要令他失去，要珍惜，
不要让他失去，要好好珍惜。
第四样，
第四点，
都是相同的意思，要彼此相爱，
是要彼此相爱。
十五章十七节，
十五章十七节，
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
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
约翰福音十三章咧咁样讲。
约翰福音十三章，
我或者叫陈弟兄读呢度读。
三十四节，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叫你们，你们也要彼此怎样相爱。
系一个命令嚟噶，
一个命令，
彼此相爱，
就叫我们彼此相爱。
第五点，响第十七章 slide。
第五点，看十七章幻灯片。
讲说话响个家庭里面好紧要。
说话在家中很重要，
要说话柔和，
说话要柔和。
十五章第四节，
十五章四节，
温良的舌是生命树，
温良的舌是生命树，
乖谬的嘴使人心碎，
乖谬的嘴使人心碎。
配偶其实是我们应该去爱的对象，
配偶是我们要去爱的对象，
我们最亲的人，
我们最亲的人，
怎可以令他们心碎呢？
怎么可以让他们心碎呢？
怎可以伤害他们呢？
伤害他们呢？
所以要留心讲说话，
所以说话要留心，
一句无意讲出的说话，
一句无心的说话，
都可以，都可能会伤害到对方，
都有可能伤害到对方，
有可能你不知道啊，
可能自己都没有发现，
但你的创伤，
那个创伤
已经造成了，
已经造成了，
这个创伤是很难很难去弥补，
这个创伤就很难去弥补了。
说话要谨慎，要柔和，要小心，
说话要谨慎，要柔和，要小心。
箴言在二十五章十一节有句很出名的经节， 一句说话说得合宜。
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有一句 很有名的一句箴言，一句话说得合宜，
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就好像金苹果放在银的网子里。
你话佢长老，我又冇金苹果，
你说我也没有金苹果，
我又冇银网子，
我也没有银网子。
乜嘢系一句合宜嘅说话？
什么是合宜的说话？
哦，我话你知道嘅，
我想你应该知道，
一句讲得合宜嘅说话，
讲得说得合宜的话，
好啱你听，
很中你心，
你会 feel 到出嚟，
你可以感觉到它，
感觉得出嚟，
你也感觉得到。
一句冰冷的说话，
一句冰冷的说话，
一个话里面有刺的说话，
话里面带刺的，
一个讽刺的说话，
讽刺的说话，
你都听到出来，
你也听得出来，
不需要有金苹果，有
不需要金苹果银网子，
你是知道，
你是知道的。
合宜的说话是场合，合宜，
合宜的说话是场合。
你几时讲安慰嘅说话？
你什么时候说安慰的话？
几时讲称赞嘅说话？
什么时候说称赞的话？
你个语气如何？你讲嘅说话嘅声调如何？
你说话的声调如何？
好多学问，
这有很多学问的。
其实箴言另外讲到说话的智慧，
箴言也有个外号叫说话的智慧。
我保留或者以后有机会讲另外一堂嘅。
我保留，我下一次再做下一次来说。
第六样，
第六样，
十八章是吧？要坦诚相对，
十八章幻灯片要坦诚相对。
二十七章五节，
二十七章五节，
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
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
对我哋家庭的问题，
对我们家庭的问题，
我哋唔可以逃避，
我们不可以逃避，
我哋一定要坦诚夫妻去面对，
我们要坦诚的去面对。
背地的爱情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背地的爱情？
如果你以为你不去责备你的丈夫或者责备你的太太是一种爱他的表现，
如果你认为你不去责备你的配偶是一种爱他的表现，
这个是错，
这是错的。
不是啊，你令他失去了他能够改过的机会，
你让他失去了一个可以改过的机会。
当然你讲责备的说话要用爱心说诚实话，
当然责备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
就是第七点，我们讲到要接受指正这一点，
就是第七点要接受指正。
十九章二十节，
十九章二十节，
你有听劝教受训诲，
你要听劝教受训诲，
使你终久有智慧，
使你终久有智慧。
你用爱心讲，人哋会听的，
你用爱心去讲，人会听的。
如果你的出发点不是爱心，不会听。
如果你的出发点不是爱心，他不会接受。
二十五章十二节，
二十五章十二节，
智慧人的劝诫，
智慧人的劝诫，
在顺从人的耳中，
在顺从的人耳中，
好像金耳环和精金的装饰，
好像金耳环跟金金的装饰，
又是金咯，一句好说话，
都是金，是很好的一个说话。
我讲完七样，七样十四样，
我七样七样都讲完，十四样。
有正面有反面，
有正面跟反面。
最后我想用一段的我引用的文章来做一个结束，
最后我引用一个文章来作为我的结语。
Bill Hybel 牧师他写了一本书，
Bill Hybel 这位牧师他写了一本书，
中文译名叫做美满的婚姻，
中文翻译是美满的婚姻。
当中有段文章这么说，
其中有一段他这么说，
夫妻如果能够为自己的婚姻感觉到自豪同埋感觉到满足，
夫妻如果为自己的婚姻感到自豪而且满足，
就是因为他们双方在过去的年日，
就是他们双方在过去的年岁当中
已经付出了好多好多沉重的代价，
已经付出了很多沉重的代价。
他们曾经舍己成千成万次，
他们曾经舍几千万次，
有无数无数咁多次嘅交通同埋倾谈，
又经过无数的交通以及这个互相的聆听，
他们大家非常用心听对方的说话，
他们非常用心地去听对方的说话，
他们挨过很多很多不眠不休的晚上，
他们熬过了很多不眠不休的夜晚，
他们经过很多次很多次跪在神面前流泪的祷告，
也经过了多少次跪在神面前的流泪祷告，
哦，他们祈求上帝赐给他们智慧，赐给他们忍耐勇气同埋体谅，
他们向神祈求那智慧、忍耐、到力量、体谅跟勇气。
佢哋已经忘记咗有多少次，
他们已经分不清楚他们有讲过多少次
向对方讲一声对不起，
向对方说对不起
，I'm sorry,
I'm sorry。
如果不是基督耶稣在他们的生命之中掌权，
如果不是神耶稣基督在他们生命当中掌权，
这个家庭已经倒塌了，
这个家庭早就已经倒塌
了，他们只有泥足深陷无力自救，
他们已经早就深陷泥沼没有办法自拔了，
不是一件易的事，
这不是轻易的事情，
要经过很多流泪，
经过了多少的流泪，
是双方的努力，
是双方彼此的努力。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赐下圣经里面有关建造家庭的真理，
感谢你赐下圣经有关建造家庭的真理，
求你加添我们的智慧，
求你加添我们的智慧，
求你教我们怎样去学习一步一步走出愚昧，
教导我们如何一步一步的走出愚昧，
然后一步一步迈向智慧，
然后又一步一步的迈向智慧。
以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谢谢你。